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那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聚焦的圣经人物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约伯。不过今天呢，想说说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有可能的情况。比如说呢，你小的时候摔疼了想哭，那你的家长呢可能会说，你一个男孩子要坚强，不要矫情。工作上可能被领导误解，被同事甩锅，回家呢面对的妻子孩子可能还要装作没事，这都是小问题。就算是跟弟兄聚会，想吐槽几句生活的艰难，可能话到嘴边呢却说不下去了，怕被别人说这点事儿都扛不住，自己不像是一个男子汉。但是委屈这件事儿呢，它就好像是心里边的一个积雨云一样，越积越沉，指不定哪一刻呢就会爆发下雨。你会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倒霉的总是自己？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，为了工作上的一个项目，连续一周都在改方案，每一个数据都在仔细的核对，每一个细节呢也都想好好的去打磨，在提交的时候满心期待，结果呢开会的时候领导翻了两页就扔在桌子上，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说呢，你做这个方案不行，核心需求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你很想解释说，我研究了三个月还跟客户确认，但是呢就被这么一句，别找借口，下周继续交，噎得说不出来话。又或者呢，你每个月都定好了闹钟去还信用卡，生怕影响到自己的信用，结果呢有一个月这个银行系统升级，明明扣了款，但是显示呢是没有还款，等你发现的时候呢，诶，自己一不小心就多了一笔逾期的记录，当你需要贷款的时候呢，搞不好就被拒绝了，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机会从眼前溜走。还有呢，比如说你的朋友家里人生病急需用钱，你的手头呢本来也没有多少钱，但还是咬牙从信用卡里边套现借给他，还特意说啊，不急，先治病要紧。结果呢对方过了半年都没有提还钱的事儿。然后呢你刷朋友圈看到对方正在度假，还写什么终于能放松了之类的。更可气的是呢，共同的朋友还告诉你啊，他私下说他借钱给我呀，是不想让我欠他人情。怎么样，这些场景有没有星源说中的地方？你会不会也是夜里睡不着觉，经常对着天花板发呆到天亮，反复的想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？其实3000多年前的约伯也经历着类似的无妄之灾。前面我们说过，他一生正直敬畏神，没做过任何亏心事，却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所有，家产被抢，儿女离世，身患恶疾，连妻子都劝他弃掉神死了吧。虽然约伯的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但是他面对委屈的态度呢，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应对的方法。之前约伯的生平我们了解到，他是当地的富人，非常正直敬畏神，家里边呢有10个孩子，牛羊骆驼非常多。可是呢一场试炼突然降临，撒旦先是夺走了他的家产和儿女，又让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。面对这一切，约伯没有抱怨，也没有否定自己，反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后来呢，他的朋友也指责说他犯了罪才会遭到报应，但是呢他也始终坚持，我素来行事纯全，远离罪孽。最终我们也知道神加倍赐福给他。我们看到约伯受了太多的委屈，但是呢他面对委屈的方式呢是没有被情绪吞噬，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们所要学习的，当委屈来临时该如何理性应对，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。我们可以从约伯的身上，并且呢结合一下今天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，总结出3个切实可行的方法，帮助你走出为什么总是我这种困境。 那首先呢，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情绪流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压抑情感。很多弟兄们在面对委屈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反应是赶紧憋回去，因为觉得表现出软弱，而且呢你的抱怨会让人看不起。但是呢长期压抑情绪会抑郁焦虑，甚至影响身体健康，这都是非常明显的。甚至我知道很多弟兄们包括星原自己啊，压力很大的时候，这个身上也会出现一些类似于神经性皮炎的这些症状。这些情绪呢都像高压锅一样，如果你一直憋着不往外释放的话，那迟早会爆炸。约伯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他没有假装坚强，而是用撕裂外袍剃光头的方式去表达了自己的悲痛。其实呢，这就是让情绪流动的一种体现。他没有否认，而是承认自己的痛苦，不去压抑它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其实首先呢，我们要给自己情绪接纳的时间。比如说你被领导批评之后呢，别立刻告诉自己啊，我不能生气，我不能生气，我要冷静，而是允许自己，我现在很委屈，很生气。你要知道情绪它是没有对错的，但是你否定它只会让它更难消失。其次呢，是找到情绪的出口。如果你不喜欢跟人倾诉，你可以把它写在纸上，记在手机的记事本里边啊，甚至文件传输助手发给自己。你甚至呢不用在意什么文法呀、逻辑呀、有没有人看，都不用在乎，只是呢给自己去看的。如果呢你喜欢运动，跑步、打拳，通过身体的释放来缓解心理的压力，因为运动的时候呢分泌的内啡肽能够帮助减轻负面的情绪。而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呢，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理解情绪，减轻自己的焦虑感。那这里边我们要注意，情绪流动跟情绪发泄是有区别的，情绪流动不是情绪发泄。比如说因为委屈就跟家人发脾气或者是摔东西，那这样只会伤害身边的人，还解决不了问题。而正确的情绪流动呢，是表达情绪，不是被情绪控制。就像是约伯一样，他表达了悲痛，但是呢没有因为悲痛而抱怨神，去否定自己。这个呢就是情绪流动跟情绪失控之间的区别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避免自我归因偏差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别把这个委屈全都归罪于自己。很多人遇到倒霉事呢，都会忍不住自我怀疑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。那这种自我归因偏差呢，其实就陷入到了认知陷阱里边。你可能会把别人的错误，把不可抗力的因素全都归到自己身上，最后呢就会越想越自卑，越想越觉得委屈。约伯的朋友指责他犯了罪才遭报应，但是约伯始终清楚自己的为人，他没有被朋友的话带偏。这个呢就是避免自我归因偏差的关键，要清楚自己的底线和原则，不因为别人的评价否定自己。如何避免自我归因偏差呢？可以试试理性的复盘方法。当你感觉到委屈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分三项去回想。这件事里我能控制的部分，我不能控制的部分，还有别人的责任分别是什么。假如你因为银行的系统故障导致了征信逾期，那我能控制的部分呢，就是按时还款，发现问题及时联系银行。我不能控制的部分呢，就是银行系统的故障。别人的责任是银行没有及时通知我，也没有及时处理问题。那通过这样的复盘，你会发现很多委屈其实不是你的错，它是外界因素导致的。那这样呢，就能减少自我怀疑。还要记住，别人的评价不等于你的价值。约伯的朋友说他犯了罪，但是呢，约伯知道自己行事纯全，所以没被影响。对于我们也是如此。领导可能批评你，是因为他不了解你的工作，也有可能呢，是因为他自己的心情不好，有自己的偏好，不代表你的能力不行。朋友误解你，可能是他自私，可能是他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，也不代表你为人不好。不要把别人的错误变成自己的心理负担。 第三个方法呢，就是用解决问题导向去代替受害者心态，不要陷在为什么总是我的循环里面。那之前呢，这一点我们在分享西贝这件事的时候呢，已经有所分享。那其实呢，不要反复的想为什么是我，我怎么这么倒霉。这种受害者心态呢，会让你一直停留在痛苦里边，没有办法前进。但是约伯不是这样的，他虽然也向神问为什么，但是呢，却没有一直抱怨，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，等待转机。问题解决导向就是让你从抱怨问题转向解决问题，这样才能走出困境。怎么做？区分能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。如果是能解决的，征信逾期，你积极的跟银行沟通，提供还款证明，申请消除逾期记录。如果是不能解决的，比如说亲人的离去，那就接受现实，通过纪念、倾诉等方式慢慢疗愈。其次呢，就是设定小目标，一步一步往前推进。比如说你被领导批评之后呢，别想着我要重新做一个完美的方案，而是先跟领导沟通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呢再去反馈修改，这样呢减少焦虑，也能提高效率。而且我们也要学会去聚焦当下，就是别太纠结于过去的委屈。如果是因为过去的投入不愿意放弃已经失去的东西，那其实呢会付上更多的心理成本。过去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，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当下。现在能做什么？怎么做能让情况变好？这样呢才能从委屈当中走出来，去重新掌控生活。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委屈是人生的常态，每个人都会遇到没有做错但是呢非常倒霉的时刻。但重要的不是你遇到了多少委屈，而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它。如果我们能够允许情绪流动，不自我怀疑，积极解决问题，就不会被委屈压垮，反而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得更加强大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呢我们聊一聊约伯被家人和朋友质疑的时候应该怎么破局。当亲近的人不理解你甚至泼冷水的时候，我们又应该如何守住自己的主见不被带偏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心事，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.net。 感谢你的守候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耶稣基督荣耀复生彰显，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，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，唯有你配得所有所赞。献上祭。